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感谢神。上礼拜本来今天是马长老分享，但是他今天人在印尼哈，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哈。好，那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好的福分。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哈。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马大跟玛利亚跟拉撒路啊，他们是三姐弟。三姐弟，然后在圣经当中呢，很少有三姐弟对耶稣来说都非常重要的。那这一家呢，与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近的。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节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就耶稣是很爱这一家的。那玛利亚她所预表的是渴慕的门徒，马大是殷勤又忠心的侍奉者，而拉撒路更是耶稣复活生命的见证。好，我们知道这个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才到嘛，对不对？那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在还没有过去，应该说到那边的时候，那他对马大说的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那这三个姐弟在新约圣经以及这个真理的启示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从这三个人的名字上其实也有启示，马大亚兰文原意就是女主人啊，或是尊贵的太太啊，就夫人啊，就女主人的意思。那玛利亚原文呢是苦涩或是反叛啊。那拉撒路原文它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人啊。那我们如果把这三个名字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对吧？然后是神家的主人，我们是主人，不是客人，所以我们是女主人啊。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又是神永恒的心腹，这表达我们要与神的生命要在永恒当中永久的联合啊。那这个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苦涩，或是我们生命当中对神的背叛、悖逆，带到主的面前，顺服于基督的真理。你会看到哈，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对不对？他生命最大的见证其实也是顺服。当他碰到那个天使向他显现，第一句话叫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对不对？然后后面就说出了一连串让人难以消受的话，对吧？然后就才会发生了那个非常有名的尊主颂啊，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啊。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苦涩以及生命里面的背叛或是不顺服带到神面前，降服于基督的真理，而我们的生命要显出拉撒路的见证，要显出复活的见证，要显明我是神所帮助的人。 Amen。 跟你旁边说，你是神所帮助的人。那神所帮助的人就要有一个特征，就是生命是呈现出一个死而复活荣耀的生命。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知道就每一次我们跟弟兄姐妹洗礼前的约谈都会讲到那一段，对不对？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的死，然后我们再从水里上来，就是要宣告他的生命在我里面复活活着。所以这个死与复活荣耀的生命的样式，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去显明出来的。我想最近几次的信息都特别强调一件事， 我们的信仰是要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我们所听见的道是要去信而遵行的。所以听道、信道、行道、成道，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有愿意听的耳，愿意这个问的舌，然后我们要相信啊，你知道之后不信，那神的话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当然为什么讲要信呢？因为跟你所习以为常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去行道之后，慢慢的就会经历，因为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同在，于是神的话语就会成立。我要说一件很明确的事情，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有神。如果没有神，那真理它没有办法成立，因为在真理的部分有太多是需要神的灵以及上帝的帮助，使得我们能够靠着神，因为靠着这一位可信的神，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当中啊。那如果这传道书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看这世上的事情，我们会看不明白。所以我们要有很明确的永恒的盼望，并且真的知道，那因着有上帝的帮助，我按着神的真理去行，我不与人争竞，我凡事就是等候上帝的旨意，对不对？不为自己伸冤。那么有人得罪我，我就饶恕他，碰到了所有的人，我都以我要成为一个去爱他的人，去给予的人的这个角度来去思想。那么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的面前蒙神纪念，上帝会以他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既成就我们生命里面的荣耀，又保全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使我们走进一个双轨的美好人生啊。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权利，叫做你所经营的是永恒，但你没有认真，就是说你不是不以他为目标的，你世上所需要的神也为你预备。我这样说有表达清楚吗？好，我们不是去像世人一样去抓去取这世上的一切，我们的目标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按着神的真理而行，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希望我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侍奉者，我所面对的每一个人，他就是我服侍的对象，他就是我服侍的对象。我以这样子的角度来去思考，来去面对，我会需要从上帝来的能力跟恩典，于是这就使我有一个动力，我要更多的到神面前来亲近神。而我们都晓得，更多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会带来什么结果啊？你会更认识神，你里面有圣灵的同在，你有丰富的恩典，你会得到神的启示，你会有智慧，你会趋吉避凶，你会知道什么决定该做，什么决定不该做，你不会被诈骗。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很多被诈骗的都是因为心乱嘛。那当然，你知道，我们都晓得现在那个群组哈，你会发现除了你以外，其他他们都是一伙的。只有你不是他们一伙的，对不对？然后大家就演一出戏，对不对？然后把你哄得一愣一愣的，你一开始还有警觉心，那后来发现，哎，投小钱真的有回来，对不对？因为诈骗的事情很多嘛，对不对？你要嘛就提不出来，要不然就小钱提得出来，然后到了你真的投大钱的时候，怎么样？那个群组就不见了，对不对？然后他还会旁边各种各样的，有的如果你相信大妈，里面也有大妈，你相信那个小姐也有小姐，你相信帅哥也有帅哥。反正总归还有一个团队啊。那我们如果有圣灵同在，我们常常的与神亲近，我们时常的省察我们的心，那你就会被提醒啊，你会被提醒，你就不会陷入一个让自己困难的网罗里面啊。好，那我们能够见证我们是神所帮助的人。那我们再来看伯大尼哈，伯大尼的希腊文原文是这个 伯这个字哈，原文是家或是之地。那大尼呢，是来自希伯来文或亚兰文的词根，意思是痛苦、贫穷、受苦者。所以伯大尼完整的意义是穷人之家或是受苦之家。但这个地方很特别哈，这个村庄位于耶路撒冷东南的大概有说两公里有说三公里的地方啦，差不多啊。那在橄榄山的东坡，伯大尼因为这三个姐弟的缘故，就成为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基地啊。那耶稣跟十二个门徒或是包含七十个门徒常常在那里歇脚。在路加福音这一段故事里面，更可能的是包含七十个门徒，因为在那之前才记载耶稣差派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服事，然后回来他们分享了服事的情况，然后走路的时候就进了伯大尼。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马大要接待的人哈，不是耶稣一个，也不是加上十二门徒十三个，还要加至少要加上这七十个，所以他要接待至少八十三个。然后耶稣还讲道，对不对？那有没有旁边来听看热闹的？有，所以至少大概保守估计一百多人是有的，对吧？一百多个，好，一百多人的接待放在今天好不好弄？啊，如果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十二月要接待一百个人的团队。对，我们会不会鸡飞狗跳？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在陈上城那个建堂的那一年嘛，对，然后现堂礼拜，北京各地不是来三四十个人嘛？哦，为了搞他们那三四个人在台北大概十天的那个行程哈，哇塞，真的是很刺激啊！而且那时候还碰到一件事，就他们原来的航班还碰到台风延误，还有印象吗？有人有印象吗？延误，然后我整个行程又要重排啊，所以我知道接待人有多辛苦啊。你说我那个时候有没有像马大一样那个思虑烦扰？有啊，有啊。所以我觉得马大思虑烦扰这太正常了，太理所当然了，对不对？我们三四十个人这个阵仗搞起来就已经思虑烦扰了，他这个不下于一百个人的阵仗我们可想而知啊。那么更何况在那个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时电话联系的，对吧？耶稣到底跟他讲好了没有也不知道啊。那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节那边，在这个伯大尼那里还记载着这个患麻风病的西门啊。那并且伯大尼这个地方呢的对面的橄榄山坡呢，被认为是耶稣升天的地方啊。所以伯大尼呢，因为这三姐弟的缘故，变成耶稣只要去到耶路撒冷就会去那边休息的地方啊。那你说接待耶稣跟门徒荣不荣幸？荣幸。辛不辛苦？辛苦啊。那在人物跟地点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受苦贫穷之地却成为基督耶稣的家，成为耶稣停留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是在难处当中仍然愿意接待乐意侍奉，他们是在生命的苦涩当中成为神所帮助的人，是把自己生命的不顺服带到神的面前，领受主的真理，使自己能够成为耶稣复活生命的见证，得着那上好的福分啊。那在跟大家分享之前，他会不会以为伯大尼是个什么好地方啊？耶稣很喜欢去啊，但这边却说这个他是穷人之家，是受苦之家，然后住着患麻风的西门，也就是表示那个地方是被怎么说，就是有问题的人要被隔离的人是 送到那个地方的。在耶稣那个时代，麻风病人是要被隔离的，是要被隔离的。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却是耶稣常常居住跟歇脚的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想。啊，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以及至宝。上好的福分，它是名词哈，意思是份额跟部分，或是份，就是一个部分啊 ，part。那基本意义呢，这个词呢，在圣经古代文献里面有强烈的一个分配、继承，或是命运的意涵。它常常被用来分家产，或者是参验你所得到的那一份。那在犹大文化当中，会特别指着一个人从神那里得到的产业或是命定，啊，那诗篇119篇57节我们很熟哈，耶和华是我的份。诗篇73篇26节，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份，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福分的这一份，它是有优越的，以及具有恒久性的产业，是持久的，是不会被夺去的。所以上好的福分是不会被夺去的。而玛利亚那时候在做什么？在耶稣的脚前听主的信息。啊，好，那我们说到耶稣的脚前听主的信息是上好的福分，那难道殷勤侍奉不是福分吗？殷勤侍奉是不是福分？是。罗马书12章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哥罗西书3章23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更多前书15章58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好，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殷勤侍奉也是福分，对吧？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善做执事的是得到了美好的地步，对吧？那他所说的是，你就是说你能够把属神的事、教会的事做好，那你是为自己预备了一个使你的生命进到美好的一个预备位置啊。所以殷勤侍奉其实是使你生命能够美好的一个，你要说台阶也可以啦，预备位置也好啊。所以你生命想不想好？想好。要好要怎么办？侍奉，要殷勤的侍奉。圣经也有很多地方教导我们要殷勤多做主工，对不对？那侍奉神要殷勤，要心里火热，能够持久。但是能够持久而火热的侍奉其实并不容易。我们都晓得要真的去陪伴人是要付上很多的代价的。我们要追求我们里面能够有长存的爱，这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我们爱自己的家人有时候都会爱不下去，对不对？更何况要爱不是你的家人，对不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以尊重他为名，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你爱听不听，对不对？我也会有这个挑战，我也会有这个挑战，对不对？好，那我们要追求内心长存的爱，要有不因挫折而退后的勇气，要有虽未看见却依然相信的信心和盼望。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谁应该让你心里火热啊？你软弱的时候谁应该帮你能够火热起来？谁有这个责任啊？是牧师吗？ 还是教会，甚至于是上帝吗？我们晓得圣经里面直接讲的，这叫直述句，直述句某种程度就叫命令句，就是所以要告诉我们要心里火热，不是谁让你心里火热，不是你软弱就摊在那里等候一个 magic time， 然后突然间我就火热起来了，不是这样，要心里火热。然后这边又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15:58又告诉我们，物要坚固，不可摇动。谁要让你坚固？谁有责任让你坚固？谁有责任让你不可摇动？我们可不可以寻求帮助？可以，但是却要知道，我要火热起来，我要站稳，是我的责任，是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殷勤的侍奉是为自己得到美好生命预备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我刚刚讲我们也会碰到一个挑战，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挺心里面其实挺挫折的，只是中立牧师的挫折通常都不太会被你们发现。就我很热切的跟某些弟兄姐妹分享，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他能够跑，但我得到的结果是他听完了之后也没有要听我的，然后心里还怨恨我，然后那个关系到后来反而因为这样，就是我没有跟他不好，他跟我不好。那你说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我要讲还是不要讲，对不对？那我当然可以说 OK， 我是按着他能听的讲给他听，他不能听的我就暂时不讲。但另外一面我要省察我的心，我真的100%是这样吗？还是我里面也掺杂了我刚刚说的，就是你不要听就算了，我也不想那么累，对不对？讲的更多你还要来怨恨我，对不对？那这样子其实你知道这样的侍奉很容易让人内心受到挫折，对吧？所以我也会有挫折，我也会有软弱，我也会有不想关心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不论任何时候打给我跟令田师母，原则上我们给你们的回应应该都是不错的吧。但你们可能不会想到，可能在接你电话之前我正在为一些事情在难受，在不开心，在痛苦，在处理，对不对？但是当你们的需要来的时刻，我们就要学习先把我们的难处放下来，然后让自己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而这个学习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是带来很大的祝福的，因为我就会更多的经历认识什么叫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知道我跟我家小孩讲话我会祷告，你知道吗？对啊，我会祷告，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要怎么讲？我比较少跟老婆讲话，也要祷告。那我表达是说，其实信仰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看自己是一个侍奉者，那其实在之前那个 Derrick Kerr 他被枪杀的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分享，其实 Derrick Kerr 他常常问他的妻子，我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服侍你，对吧？他把他作为丈夫的角色视为一个侍奉， 他侍奉的虽然是他的妻子，但他面对的他是对谁交账？是对神交账。好，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在操练，我们不是只是把教会的服事看为一个侍奉，我把我作为丈夫的职责看为一个侍奉，把我作为父亲的职责看为一个侍奉，甚至于我把我作为兄弟的职责，作为朋友的职责的身份看为一个侍奉。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刻，我们才会进到这个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的实质。否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天天泡在教会里吗？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要把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部分都看为是我们侍奉的地方。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台湾教会也很怎么说，也很强调所谓的职场侍奉，对不对？那其实他所传递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能不能够让他就成为一个侍奉者。我是在神面前的侍奉者，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环境我都看我自己是一个侍奉者。好，那当然实在是累状态不好的时候，那就像老牧师在野外礼拜说的，就把自己藏起来，藏一下啊。你需要藏的时候上帝会给你空间藏的啊，但你藏太久了就会有人来敲你的门。那有人来敲你的门，你就知道哦，上帝已经觉得你藏够了啊，不要再藏了，你该起来了。好，那殷勤侍奉是有他的福的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要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就不要服侍，相反的是透过这个服侍使得我们能够更有动力或是需要去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啊。那再来我们要领受主道以及与主同在的福分，就像今天读的啦，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这个上好的福分有一个特性叫做不能夺去啊。那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怀耶稣跟养耶稣的有没有福？有啊。但耶稣却说什么？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所以什么样的人是最有福的？听神之道而遵守。我们不能把它分开来，不要只有听神之道，要遵守，要遵守啊。那约翰福音十六章五节，诗篇十六章五节，我应该弄错，因为没关系，再讲一次也可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好，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能够持续殷勤侍奉其实是很有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坐在外面的都会过去，只有成就在我们里面的才不会被夺去。那么遵守主道的人的福分超过怀胎乳养耶稣的。那爱神的人就会有神与他同在。那爱神怎么表达？爱神是以遵行主道来表达，遵行主道使我们得着神的喜悦啊。那我还是讲一件事哈，神爱世人，什么样的人神都爱，但做基督徒我们要求的是得神的喜悦啊。那得神的喜悦会使我们认识神，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我们就能够得着神为人预备那最大的福分，叫做永生啊。 所以上好的福分是听神的道并且遵行。这上好的福分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我们得着最大的福分，叫做永生。我们很熟的就是，如果背圣经你只会背一节，大概就是这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再说一次，永恒永生是基督荣耀生命的彰显实质。好，那这是神能够给人最大的福分。神能够给人最大的福分，就是把他自己给我们。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他把他的独生爱子，其实也是把他自己给我们之外，在永恒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是神能够给我们最大的祝福。那最大的福分是从上好的福分累积延续而来的。我们要知道，追求上好的福分，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最大的福分。那除了这个，我们再顺便提一下，那什么是最大的恩典呢？就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救赎之恩。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知道有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听主的道而遵行的人。有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永生。最大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然后我们还要认识，那什么是生命的至宝？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也将，还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至宝是基督，就是基督荣耀的生命。那我们其实人会选择好的事物，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如果没有觉得基督是至宝，那我们其实要省察自己看待事物的价值判断。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把基督当作至宝呢？我觉得什么是生命的至宝？那神要我们把它看作至宝，不是为了要夺去我们所有的，而是因为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神不要我们愁苦啊，因为这个世界 always 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不止一次讲过，其实如果没有我的存在，我们的存在就没有所谓的好坏，对吧？比方说地震，没有人类之前有没有地震？有啊。那时候会有任何人觉得地震好或是不好吗？对啊，因为我们不在嘛。所以好或不好不是客观事件的发生，而是我们主观的认知，以及这件事与我有产生什么关联性。就像如果发生很大的地震，然后再发生在很遥远的地方，我们也觉得哦，发生了地震。但如果再像一两年前那一次摇得很厉害，对不对？那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地震很不好，很糟糕，对不对？那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末后的世代，从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各样的灾难困难，要像临产难的妇人一样，就是那个阵痛是越来越强烈，间隔是越来越密集。 那我们如果看在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那我们真的是内心会充满了忧虑跟恐惧。因此我们要晓得，我们要有永恒的追求，要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并且相信神是我的保障，在他的面前，在他的里面，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主，要得着我们这一生经营的产业，这其实也在上帝的手中啊。那像我们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也上礼拜也有讲了哈，就不要为了怕死而运动啊。你可以为了健康让你身体好用而运动，那你身体为什么要好用？你如果可以为了要侍奉神，那很好啊。但是我们的寿数哈，这个到底一个人就怎么样能够活久一点活短一点，那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讲，真的是很难讲啊。那我们要把得着基督视为最高的价值，视为我们最优先的选择。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就要思想没有的原因，以及我们愿意做出改变跟调整啊。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那我要得着上好的福分。首先第一个要晓得，这是唯一的必须，因为只有一件事不可少，也就是耶稣在跟马大说，我们饭吃差一点没有关系啊，你不想做，大家通通都来禁食祷告没有关系啊，如果要睡呢，棉被不够，躺的地方不够，我们再想办法没有关系，但就这些都可以少，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到神面前听主的话语，并且信而遵行啊。那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并且相信，在我们众多的责任和忙碌当中，与基督的关系是不可缺少的唯一，只有这个是不可少的啊。那实际上亲近主、领受并且遵行主道是一切福分的源头，刚刚有讲，这会让我们得着智慧，那使我们能够更好的面对生活，我们有主的真理与圣灵，有神同在的生命，才是我们活出美好人生的关键，对吧？我们要真正认识到，我得要依靠神，我得要依靠神，我依靠神是让我能够活得更好。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面临，比方说教育儿女啊，面对弟兄姐妹，也会觉得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按照主的话语而行，但是好像并没有很快的看到效果，对吧？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会去明确的思考一件事，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没有除了这个以外更好的办法？我想了一圈之后发现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是继续的在信心里面以真理来对待，以爱来对待，调整自己的心，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选择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办法，那就是我要让自己能够来依靠神啊。那我们与主同在，其实就有主的恩手，有主的恩典随行。我们与神同在，生命就应该在一个不断改变的路途当中。所以与神同在另外一个现象，应该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改变啊。那当我们得着从神来的智慧跟能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生命的更新才追得上环境的变化。好，否则我们都是苦苦的在追赶我们需要的能力啊。环境已经发生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们来寻求神，这是最好的办法，对吧？那我们得到了上帝恩典，我们愿意做出改变，于是这个环境慢慢能够看到关系种种事情的果效。但我们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个恩典，就是我的生命的改变能够跟环境能够对应得上？好比许多人说，这个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对不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当嘛，对吧？但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进步得很快，能够调整得很快，能够让我们的更新能够追赶得上这个事情的变化啊？那当然我们自己就很感恩，就是我二十几岁就在做青少年事工嘛，啊，所以到我小孩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多少会比其他人更多知道一点怎么样跟年轻人相处嘛，对不对？毕竟我们都带了这么多年，对不对？也有一段时间还号称专家，到处去跟人家分享怎么样带青少年，对不对？虽然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这个招牌好像快要掉下来，但 anyway， 因为有这一段殷勤侍奉的过程，使得我们在自己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就先得着了预备啊。那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嘛啊。那像约瑟啊，要讲约瑟哈，他现在一门心思就投入在音乐里面，那我就可以跟他讲我以前跟林贤师母那个做音乐的刻苦的过程。他问我是怎么学的，我说我学编曲就是从做迦南诗选开始学。他说哇塞，你们学编曲就是从做案子来学的？我说对啊，我们胆子大吧。他对我就充满了崇拜。对啊，对对，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我也很单纯啊，因为你知道某些定义上我真的蛮顺服的。老牧师师母就说他们就不知道怎么的，就跟那个小敏就谈了迦南诗选在台湾的那个版权，然后就说要推广那个歌，要做交唱带，问我们能不能做。我就说哦，能啊，呼惊呼，对不对？谁怕谁。然后他就说那你怎么会这些编曲软体或者怎么样？我说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叫东西叫大补贴，然后呢就自己买了书。那本书呢哦，已经放了二十几年了，我还找出来给他看，说当年我看的就是这一本。那时候用的软体叫蛋糕走路，他现在听都没听过 K 国。对，我说后来他变成 Sona， 后来才变成 Cubase， 他是一个系列来，他就哦。好，然后那时候都是硬体音源啊，反正他就跟他讲了一堆古早他没有经历过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好，那些也成为我后面人生的什么预备，对吧？所以上帝什么时候给我们了什么任务，我们就勇敢的去做。那我真的是经历到后来都变成我们面对后面人生的预备。原来上帝知道我后面会遇见什么，然后在那之前已经帮我预备好了我所需要的操练跟力量。但是如果我在那个时候说不要，事情就不一样了，对吧？对吧？好，这个是跟大家分享，殷勤侍奉其实是我们得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且你要相信，我们的劳苦在基督里不是突然的。除了你觉得啊，是不是都要到天上了才会发现到底做成了什么？至少对我来说不是，就是以前的劳苦对于今日的需要，以前有没有白忙？没有白忙。没有白忙，啊，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啊，那我们在生活的实践上面， 我们要学习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就是要避免让好的来夺走了最好的。好，例如避免让忙碌的责任工作，甚至于忙碌的侍奉，却把我们亲近神聆听主话语的时间给夺去了。因此我们也一直很强调，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排出正确的优先次序。那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早上起来灵修，而不是睡觉前祷告？因为早上起来灵修是我把一天优先的一开始的时间先带到神的面前，跟我忙完了一天，然后我把剩下的力气剩下的时间给神，这中间还是有它意义上的不同，还是有它意义上的不同啊。那当然最好的事情是，不论你做什么，到了办公室坐下来先祷告，你在搭公车的时候，在坐捷运的时候，你在干嘛？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不要让这些时间无谓的消耗掉。哦，那个有啦，我以前曾经试过啊，未来就即将要再试，就是一面慢跑一面祷告。啊，其实蛮好的啊，因为你一面慢跑一面祷告，你如果还要祷告出声音来，你就很容易上气不接下气，然后你就还可以锻炼到自己的心肺功能，对不对？就像以前当兵的时候，边跑步还要打数，对不对？还要唱军歌啊。OK， 那再来呢？我们要领受门徒的位分，领受上好福分的关键在于在耶稣脚前听，坐着听他的道。这是一种谦卑渴慕全神贯注的姿态。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是当时典型的门徒的姿态。所以玛利亚其实是耶稣的门徒啊。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就要晓得，那听到就要做好，对不对？不要那个半蹲，随时准备逃跑啊。那其实我们的姿态也表达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要有做主门徒的心智。那其实主所呼召的不是信徒，是门徒。主给他的使徒的大使命，其实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其实神所呼召的是门徒。那既然是门徒，就知道那我要学的，我要做的就是学我的师父，我要学做基督。要渴慕基督耶稣的教导，耶稣所教的是永恒荣耀的生命啊。做门徒的目的就是有一天能够出师嘛，对吧？那我们听信息，其实你只是听做一个参考，跟你听完了你准备要去实践，甚至于去与人分享，这个就有很大的不同。像我们明年一月份就要开灵修神学的课，那我现在就在修灵修神学，所以我修完了呢，马上就要拿来现学现卖，所以我就会比较认真，对，然后就会做我需要做的记录跟笔记，一面听一面想怎么样子截取成我们教会需要的课程，那我基本上就可以有把握我这一课一定修得非常好，对吧？因为我准备要来教，对吧？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听信息查经，你听完之后准备拿它干嘛？这个后续会很大的影响你现在会怎么听啊？那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后续？你是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殷勤侍奉的位置上。你只要你就算有一两个人是你准备要跟他分享的， 这对你来说都会带来极大的不同，都会带来极大的不同。好，那我们有这个心智放在祷告里面，上帝会给我们机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跟他讲。好，那这个每天要分别出安静的时间，优先于任何其他的工作，专心的读默想祷告，读神的话语啊，然后安静自己的心，亲近神。亲近主是一个呼召，更是一个恩典以及生命的祝福啊，特别在现今的时代，因为资讯的爆炸以及人心普遍的浮躁，其实能够静心的人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心能够静下来的是很少的，所以你如果能够静心，你就取得了关键的优势啊。那此外，我们要以顺服的心聆听神的话语，要把自己看为学生，而不是只是听众，把人生所有的一切都看为生命学习的机会，在学习中就会渐渐得着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内在生命得熟，一点点的归顺基督，其实是使我们生命真正进入自由的关键。真理使人得以自由，而使人得以自由的真理是因着行道与神亲近才能够得着的啊。那再来，我们要保持心里的火热，就是以爱为服事的动力。得着上好的福分，不是要我们完全停止侍奉，而是要确保服事是由内在对主的热爱所驱动，而不是义务跟焦虑。所以在所有的侍奉当中，要常常的自省啊，就我做这个事情是为谁做的，我是出于爱还是出于责任跟压力。当失去热忱跟内心焦虑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不是要停止服事，乃是要先到神的面前得着真理，察觉我以什么代替了耶和华，代替了爱，什么原因使我失去爱，并且要求圣灵来更新我们里面的热忱。而这个热忱是两面，更新我们对人对神的热忱啊，使我们能够体会经历什么叫倚靠神而活出有力量的生命。那这个我时间快没有了。第四点，我们要强化至宝的认知，就是要建立与基督的关系，个人的关系。上好福分的本质其实就是认识基督耶稣本身。那刚刚已经讲了，有没有这个稳固的认知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操练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把认识基督和享受他的同在视为最高的价值。所以你最不想亲近神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怎么样，这是我最需要亲近神的时候。你最不想来教会的时候，就是你最需要来教会的时候啊。那最近那个王世坚那一首很有名，对不对？我们本来可以匆匆融融到神面前，就常常搞得连滚带爬，对不对？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但即使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也没有关系，爬也要爬来，滚也要滚来。在我们生命最不堪最痛苦最忧伤的时刻，我真的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真的就是连滚带爬到上帝面前，然后重新得着力量去做每一件该做的事情啊。那腓立比书3: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马太福音10:38，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那最后呢？ 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昨天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不知道，全力的面对现在，把未来交托给主，期许自己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成为祝福。就像老牧师也常常讲，我们能不能期待自己，就是碰到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拄到我算你好运，你碰到我算你好运，你碰到我是上帝很爱你，还是碰到我们都很倒霉，碰到我们心情就不好，碰到我们这个就忧忧愁愁，还是怎么样啊？好，最后上好福分的道路就是一条，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以爱为基础，以主为中心，以道为指引的门徒之路。好，我们是主的门徒，要学像基督。那我们今天也要来擘饼啊。那我们每一次擘饼，就是纪念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宝血的这一份爱跟恩典。我们一起来唱今天主日敬拜的第二首歌。